诗篇第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题目是神与他的子民。整个这一章就讲到他们是怎样的悖逆，而且呢，是怎么样的蒙神一直以来的恩引，引导的引。第一段是一节到七节，一节到七节，主话代代相传。唯尊主命，唯尊主命。这第一段很要紧。这个诗人是亚萨，亚萨就是带领着众民，要最要紧的是要把主的话要代代相传。唯尊主命，一直以来都没有遵守主的命令，所以一直是悖逆，悖逆。所以要接受教训。我们看第一段，第一段，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第一，我们要留心的听主的训诲；第二句，不但留心的听，还要侧耳的听，听我口中的话。不留心等于没有听到，没有侧耳听也等于都不知道，什么也听不见。所以我们需要留心的听主的训诲，侧耳的听神口中的话。下面就说了，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自古以来神的话语，无论是借着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很留心的听，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所以下面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藏。所以要传，要传，不但自己要留心的听，还要传，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这是我们每个人有这个责任，我们自己留心的听，更要把神的一切的美德，就是神一切的美好的作为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都述说给谁听啊？给后代听。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述说给后代听，而且一代代的要相传。所以我们要看一下《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的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看一下。第六章，这里特别是嘱咐我们该怎样的把主的话代代相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看一下。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是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目的就叫你要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你听主的话，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呀，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允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我们家里都有儿女，所以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论说，都要谈论呢、啊，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所以主的话就是我们的印记，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就到此。所以这段是极其要紧的、啊、让我们要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要留心，要听主的话，也就是把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记住啊，神的美德就是一切的作为和他的能力，他所彰显出来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听。我们有没有做到啊？我们没有做到啊，做得不够啊。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是将要生的后代的子孙可以晓得。所以有些人都没听过，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这是又一代了，他们起来要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目的是什么？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就到这一节为止。为什么要读要听？目的是让人们能够知道神，能够仰望神，随时随地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并要守住他的命令。所以我们亏欠了，我们没有守住，现在我们应该好好的来挽回啊，让我们能够代代相传，把主的命令放在心里啊，要好好的传。所以说主的命令不传，我们有亏欠，我们子孙后代都不认识神，不晓得神的美德和神的大能啊。所以我们要传，有时候可以像故事一样诉说给他们听，出埃及的故事，过红海的故事，过约旦河的故事，一个个故事我们要传给他们听。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八节到三十三节，八节到三十三节这一段，因祖宗的悖逆遭报，底下呢当深受警戒，因祖宗的悖逆而遭报，当深受警戒。这是接着看自己下面的历史，下面就是说，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这就是以色列的光景。以法莲人，以法莲是怎么样？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而且呢拿着弓，结果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也不肯照他的律法去行。这是以法莲子孙。后来我们知道神丢弃了以法莲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以法莲是代表着整个的北国，是一个大的支派，但是没有听主的话，而且又忘记了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他在埃及地，在所安田，就是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在他们祖宗的眼前实行奇事。这是说我们的神在埃及行了多少的奇事，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这是以色列亲自经历的。又叫水立起如雷，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来引导他们。以色列经历啊，真是日白天有云柱， 夜间有火种，哎，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同从深渊而出。这些都是神给他们的经历，使水从磐石涌出来，好像叫水呀、啊，如江河下流。水缺乏吗？也不缺乏，他们就是闹来闹去啊，闹水。他们确实仍旧得罪他，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他们心中试探神。这个试探神是实在是多次的，一次次的试探神，随自己的心欲里面的欲望来求食物，吃啊喝呀、啊，并且呢妄论神说，妄论神说什么？神在旷野岂能够摆宴席吗？那一定摆不出来呀。神曾击打磐石，使水能够什么涌出，成了江河，底下是百姓的碗，他还能够赐食物吗？赐粮食吗？他还能够为他们的百姓预备肉吗？说明就是想吃肉了，就闹。这就是以色列在旷野所行的事情，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来。神发怒，因为神说他们不是向你摩西发怨言，他们是向神发怨言，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主要什么原因？所以试探神的意思就是不信靠神，故意的试探神，不信赖他的救恩。他却吩咐天公，他敞开天上的门，将玛拿像雨给他们吃。说神的恩典多大，玛拿天天都有，从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从天上降粮食。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什么粮食，就是玛拿，赐给他们吃，叫他们个人能够吃大能者的食物，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够吗？还不够，还要吃肉。下面又领东风，东风啊，起来起来呀、啊，起在天空，又用能力引了南风来。在神一点不难，就是你不要怎么的贪欲，最要紧不要贪欲的心。神不难呐、啊，神要降雨就降雨，降肉就降肉。底下他降肉像雨，你看这肉像雨一样，就在他们的当中，多的像尘土。他们就是这个一直就是去什么呀，去取这些肉啊，简直没完没了。又降飞鸟多如海沙，你看看多的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的什么呀，在他们的地方啊，任在他们的住处啊，四面他们就吃啊吃啊，而且饱足。吃嘛任你吃，但是不要贪婪，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欲的。这个欲就是情欲的欲呀、啊，贪欲之心呢、啊，太厉害了。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这就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的人，打倒了以色列的少年人。这有一批人受害是因为贪婪，吃的都从鼻子喷出来，是这样的光景。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写在这里，让他们思想一下。所以就是所以的贪婪，像玛拿，还觉得玛拿淡而无味，不喜欢吃，想吃肉。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就是说接着他们是不是好了呢？没有好，还是犯罪。因此 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日年岁尽都惊恐。他们的日子过得都是什么，都是发怨言，都是这个大大的试探神。所以现在看是第三十四到五十二是一段，这又是一段了啊！刚才我们这一段完了，下面一段是三十四到五十二，这是一段。这段是不守约，再三试探神，不守约，再三试探神。下面就是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同心，他们才求问他，而且回心转意，切切的寻求神。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知道是都知道，但到时候还要闹，他们却是怎么样？却是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因他们的心向他们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我们的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了约，这个约嘴巴说得好，神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事实呢根本不遵行，早就立了约了，是吧？但是在约上呢他们不忠心，但神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这是神的宽容和忍耐，而且屡次的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迹，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所以这又是一段，所以说他们这些个一桩桩一件件事情是何其多呀，何其多呀。下面41节是又一段，底下就他们再三的试探神，又试探神，41到51啊，而且呢惹动以色列的圣者，不追念他的能力和数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神赎了他们了，但是他们把这些都忘记了。他是怎样的在埃及地显神迹，在所安田显奇事，这就是下面一段看到他们都是亲眼看见神显了多少的神迹奇事，特别是在法老在埃及人身上，在埃及地显出的神迹，在所安田显出的奇事，把他们的江河和河岔的水呀、啊，以后都变成了血，这就是法老的这个第一个神迹，是不是？不听话悖逆，所以神一个一个的再降下来，使他们水都变成血了，使他们不能喝。以后呢，又叫苍蝇成群的落在他们当中，捉进了他们，又叫青蛙灭了他们，把他们的土产交给蚂蚱，啊，就是一代一代一个一个的这个灾难就临到，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了蝗虫。以后神又将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下盐霜打坏他们的桑树，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你看多少灾，一个灾一个灾，法老刚硬，法老的刚硬也代表以色列内心里也有刚硬，以色列心中也是刚硬，是不是？所以这个让他们看一看，把他们的情绪交给闪电，而且是什么？是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一群的降的灾难的使者一样临到了他们。所以法老没受苦，但是就是刚硬，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将他们交给瘟疫 使他们死亡。神哪，没有都让他们死，可能是死了一些人。神不说嘛，如果神怒气发作，那你全部都死光了。最后一个灾，在埃及地击杀了一切的长子，这些个都是以色列亲眼看见的，在寒地的帐篷里击杀了他们强壮时投生的。底下呢，下面又一段了，就是52到55这一段，他却是领出自己的名，好像羊群，就把以色列领出来了，就是一步步往前走。他们经过旷野以后，就带到了迦南美地。底下就讲的，他却领出自己的名，如同羊群，在旷野引他们走路，如同羊群一样。底下，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使他们不至于害怕。却是将海，却是淹没了他们的仇敌。那就是红海呀、淹没了仇敌。他带他们到了自己的圣地的边界，就是以后就是经过了这个地方，就到了他右手所得的这圣地。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叫以色列支派的人能够住在他们的帐篷里。底下就是讲到什么呢？下面一段就讲到他们进了美地以后，仍然是试探神，仍然是大大的得罪神。这就是55节到64节这一段，这一段就开始是56节了啊，56节说什么？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怎么悖逆？那你知道吗？他们行什么可怕的偶像，拜偶像，行邪淫，就是这一段。就是说进了美地以后，他们更是大大的得罪神，没有真正好一点，仍旧是试探神，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没什么区别。他们改变什么改变呢？如同翻倍的弓，你打仗不应该正面吗？他翻倍，因他们的秋坛惹了他的怒气。我们知道秋坛是祭坛以外的坛，坛上的坛，他们大大的惹神的怒气，而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了他的愤恨。我们知道偶像是神最憎恶的，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神，他们却是行什么雕刻的偶像，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以后都是偶像。不过呢，北国呢就是一直在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犯罪的那个罪，那就是拜偶像、行邪淫、拜金牛犊，一直到底，一个一个的王都是这样。南国呢，是不是好一点呢？也没有好，虽然没有拜金牛犊，但是他们是行什么追求外邦的神，拜偶像，也是拜偶像、行邪淫、行神所憎恶的。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你想，神是祭邪的神，神名为祭邪者，甚至他离开了示罗的帐幕。下面一段就讲到示罗的帐幕也被掳，在以利的时代，以利和他两个儿子是这样的得罪神，这样的抢祭肉，不把神所分别为圣的这个献给神，而是什么呀？而是亵渎抢祭肉，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幕，以至于神的约柜也被掳。这不是吗？就是在以利的年间，约柜被掳，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的手中，并且将他的百姓交于刀剑，所以神的名都受到羞辱，向他的产业发怒，以至于少年人 被火烧灭，处女也无喜欢，没有一点点喜乐，没有一点点，都是荒凉啊，痛苦啊，蒙羞啊，即使倒在刀下，寡妇却不爱哭。所以这样的光景就是看到了个的示罗被掳，示罗的殿被神毁掉，因为你太污秽了，太可憎了，所以以后神兴起撒母耳来。底下一段就是六十五节的这一段，就是这一段什么意思？今痛悔归正，蒙拣选牧羊子民，这就是神拣选了大卫。大卫也是经过痛悔，彻底蒙恩，以后成为牧羊子民的人。所以这一段就是神拣选了锡安，拣选了耶路撒冷，拣选了大卫。大卫是不配蒙恩的，但是神特别的拣选了他，使他能够成为什么？成为好牧人，带领以色列百姓，带领以色列百姓。但是我们知道，大卫的兴起也是神借着扫罗长期的来造就他，苦练他，练得他真的一颗爱仇敌的心，练给他一个真心爱主的心。所以说以后大卫才做王，大卫不是一下子做王，大卫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苦练呢，神长期的来造就他，神来熬炼他，让他练尽，然后才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君，才能够蒙恩。所以这一段，那时主像什么呢？主像世人睡醒，像勇士饮酒呼唤，那意思就是神醒过来了，意思说神有一个新的安排，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他们永蒙羞辱，真的彻底的弃绝了以法莲之派，并且呢弃掉了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之派，因为以法莲就是约瑟的儿子，所以这一段就是结束了，却是拣选了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神。所以犹大这个人也不是长子，是神特别的把他拣选，立他为什么？为长兄呢？为长兄，他根本不是长子，让他真正能够做一个承接子孙的一个接班人。所以犹大是不配的，但是他后来能够谦卑悔改，在他玛的面前他说他玛比我有益啊，他玛人家告诉他他玛行淫怀孕了，所以他马上就说把他什么拿出来烧了他，后来才知道这个孕是谁的孕呢？就是他，所以他惭愧，他蒙羞，他谦卑，他痛悔。所以以后犹大蒙神拣选，这个国度是从他而生的，所以这个他成了长子一样，所以说君王是从他而生，君王从他而生。所以说犹大的支派是神特别的拣选，所以这个锡安就是在哪里？在犹大。大卫是谁生的？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大卫就是伯利恒所生的，主耶稣就是伯利恒所生的。所以说大卫是蒙神拣选，能够有份能够真正是借着大卫产生了主耶稣，这一条线就连起来了，感谢上帝。所以这里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像他建立永存之地。所以这个就简单的说了，圣所不是他建立的，但是是他预备的，各方面的预备，使所罗门的殿能够建造起来，成为一个圣所。而且呢，神拣选了大卫，拣选了他的子孙，这些都是神奇妙的作为，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群中将他怎么样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羊，因为大卫本来是一个牧羊人，这也是神 的安排和预备，借着苦难，借着环境，长期的牧养羊群，所以以后能够成为一个什么，能够牧养自己的百姓。那牧养自己的百姓就是大卫啊，神借着他，这就是神把他特别的拣选，所以以后他成了什么，他成了一个以色列的一个牧羊者，也是一个领袖，是神自己把他选出来的。所以就是牧羊，神自己的产业就是以色列。底下最后几句话就告诉我们，于是他，这个他就是大卫了，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啊，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一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因为这里就提到了大卫的事情。大卫是神拣选，而且神在新约和旧约，不但是在旧约。在新约里也提到他，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合神心意。十三章的二十二节，两处圣经啊，一处是十三章的二十二节，这里请大家看，这里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击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大家看二十二节，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就是这句话，这句话是神为他做见证，神说我找到了，我寻得，所以神真是在千万人当中，神找到了这么一个什么合神心意的人。那怎么样叫合神的心意，就是下面一句话，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大卫的一生最宝贵的就是这一点，他没有一件事他不祷告，他不求问，每件事他都要求问神，不是自己做主，不是自己当家，乃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是一个好王，所以在历代里面也提到，大卫除了乌利亚这件事以外，都是遵行神旨意的，所以说是神立他在列王当中是一个榜样，是一个榜样。哪一个王能够效法大卫，那就是一个好王。可惜很多王开头效法大卫，后来也不效法大卫，所以都不如大卫，更糟糕。所以今天我们最要紧的，求助给我们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不讨人的喜欢，不求自己的意思，只遵行神的旨意。什么叫遵行？每件事都要祷告，都要求问，而不是自己做主。还有一节就是三十六节，三十六节这节大家看一下，大卫在世的时候，他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这小子也说，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就睡了。这就是神今天对你我的要求，照着神的旨意，你服侍了你那一代的人就安息了，就可以睡了，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大卫是这样的，听神的话，照着神的旨意，所以是一个好王，是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都要学习，都要效法，让我们知道这是大卫，他是这样的合神心意，凡事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就是最后几节很要紧，他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这是一句。第二句，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就是说大卫是怎样的牧养以色列百姓，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心中的纯正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他心中的纯正，是吧？用神的话来牧养以色列百姓。第二句，手中的巧妙是 靠圣灵来引导神的百姓，一个是心中的纯正，一个是手中的巧妙。心中的纯正没有别的，就是主的话，主的话就是成为他心中的纯正，就每句话都是纯正的，纯正的话语，用主的话来牧养神的百姓。第二句，手中的巧妙，什么巧妙？圣灵，借着圣灵来引导他们，来引导他们。所以大卫只靠这两样，靠主的话，靠圣灵来引导他们，来带领他们的这个以色列百姓来走天路，来明白神的旨意，走在神旨意当中。他自己经过多少的苦难，多少的磨练，神就练得他只有神的心，练的话只有神的话，练的话只靠圣灵不靠自己。所以这个是最最最宝贝的两点，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来牧养自己的产业。他怎么牧养？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我们常常自己的巧妙没有用，自己的办法窍门也没用，多少窍门都没有用。最要紧的，用圣灵来带领，用主的话来引导，这个是最正确的。所以大卫是这样的宝贵啊，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历代以来，最后就是看到了是大卫，而大卫最后就带出主耶稣，主耶稣更是如此。主耶稣用什么？用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带领，借着圣灵来带领。所以耶稣说，我去了，保惠师圣灵就来了。主耶稣升天以后，圣灵来了，就是叫他们能够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他们能够靠着圣灵来走天路，来跟随主。所以这就是看见是神奇妙的引导，神对他们的安排。所以总结了这一章，为什么这么失败，就是没有好好的把主的话代代相传，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一代代都是如此，都是背逆神，都是不听神的话。现在看起我们的本性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唯有一点，就求主让我们用主的话来代代相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留心听，让我们侧耳听，让我们实实在在把主的话放在最要紧，要写在我们的哪里啊？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而且呢，也写在我们的这个头上，我们的头上也有主的话，我们的心里也有主的话，我们手上也有记号，那么就是免得我们得罪神。所以的缘故，为什么得罪神？为什么一代一代的都是在这里？这个怎么样？没有没完没了的，就是行什么？行邪淫，拜偶像，没完没了的，就是惹神发怒。这都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今天只有主的话来保守我们，只有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活在他的话当中，活在他的旨意当中，使我们不至于跌倒。